新师说很高兴有栾大端长老正绕，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次我们听完道之后都很高兴，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每一次我们读完圣经都会觉得很高兴。有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其实是一些很严肃的话，甚至是一些严重的话，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严肃跟严厉的话语的背后都是主在恩典里面讲的。如果主用什么样严厉的话语来警告我们，甚至责备我们，甚至让我们心里面觉得羞愧的话，请记得神的恩典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做工的时候。好，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领受深刻的恩典呢？那就是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位圣洁可畏的神，而他仍然接纳我们，我们对主恩典的体会才会深刻。我们今天大家在墙上已经可以看见这个服侍这世代，这是我们教会在2004年的这个主题。这一段圣经的出处，我想上礼拜詹牧师已经讲过，是使徒行传13章22节还有36节，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大卫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什么叫做服侍这个世代呢？上帝是永恒的神，他超过我们人的历史跟时间，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是受造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里面，但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却要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拣选一些合他心意的器皿来成就，来使得这些被拣选的器皿能够成为上帝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实现上帝旨意的管道。我相信这就是服侍这个世代最基本的意义。今天晚上我想从路加福音3章1节到14节，由施洗约翰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来看一个服侍这个世代的榜样。我们从三方面来看施洗约翰的经验。头一方面，我们要看约翰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约翰他所承受的呼召是怎样的呼召，这个呼召在他身上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说约翰他蒙到神的呼召，成为一个服侍那个世代改变那个世代的人，他是借着他的信息来改变人心，改变那个世代。那约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我感觉从约翰身上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学到许多功课。约翰所处的时代里面的一些特色也是今天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些特色，约翰所蒙的呼召也是今天每一个我们属主耶稣基督的人在某一个层面上历世历代以来都承受这样的呼召，而约翰所传的信息也是同样在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靠着神的恩典应当持守、应当传扬、应当活出来的信息。我们先看约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路加福音3章1节到2节，路加花了一些相当的篇幅来描写当时俗世的这个历史。他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列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在第3章1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局势。该撒提比留什么时候开始做王呢？那么有人说该撒提比留是在公元第14年的时候开始做王，那也有人说要提到更早的时候，就是在公元第11年到公元第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跟该撒、雅古士都两个人共同来治理罗马帝国。所以不管你从公元第14年开始算起，或者公元第11年、第12年开始算起，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的时间，也就是公元26年到29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最可能的时间是在公元第27年。该撒提比留
他的统治是一个怎么样的统治呢？照着后来的由罗马的历史学家这个塔西图跟 Suetonius 这两个历史学家呢，对他的评价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而且是一个残暴的一个统治。虽然现在有人认为塔西图跟 Suetonius 是有偏见的，该杀提布留并不是这么坏的一个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罗马帝国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整个罗马的政局其实就是一个混乱的政局，在皇室里面，在上流社会里面是过着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生活。当人的道德生活败坏，他的统治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亲民的统治。可是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等于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个很边缘的地方，真正影响巴勒斯坦的人呢是怎么样呢？是借着罗马在当地所设立的统治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做犹大巡抚，西律还有菲利还有吕萨涅这三个人呢是做分封的王。比拉多是在公元326年到36年做犹大的巡抚。比拉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谁判耶稣死罪，是比拉多，对不对？那好像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但是根据当时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这个 Josephus 这个同时差不多同时的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法，他记载了很多关于比拉多的故事。由他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比拉多是一个一点点都不尊重犹太人信仰的一个人。他不尊重到什么地步呢？他知道犹太人最忌讳的就是不可以敬拜偶像。那么当时所有罗马派到耶路撒冷去的这个做巡抚的人都非常小心，不要犯这个犹太人的忌讳，绝对不管把什么样的偶像或者甚至是灰像放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好像耶路撒冷城对于当时的犹太的统治者来讲，这些跟宗教跟敬拜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尽管在耶路撒冷之外犹太统治的地方可以通行，可是耶路撒冷是 off limit， 表达他们对于犹太人宗教的一种最起码的这一个尊重。这个最起码的尊重其实也是讨好犹太人，使得他们的统治比较得以进行的，比较得以容易进行统治犹太人的方式，就是我要统治你，我就尊重你最看重的那个东西，希望你在其他的事情上能够听我的话。这是罗马人一向的一个政策。可是当比拉多做了这个犹太人的巡抚之后，他有一天晚上，他偷偷的就把许多这个敬拜罗马皇帝的那些徽章就充满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表示就是说他为什么在晚上做呢？因为白天他不敢做，他怕犹太人反对，但是为什么在晚上做呢？所以表示说他在心里面并不尊重犹太人的信仰，但是他又不想当面的跟犹太人冲突。当然那件事情就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犹太人群起来抗议，甚至有人去告他的状，最后比拉多只好退让。比拉多还做了其他一些事情是引起犹大人的反对。你记得不记得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人告诉耶稣说，比拉多使那些加利利的人在献祭的时候就杀了怎么样，杀了那些加利利人，以至于他们的血呢跟祭物呢所献上祭物就混在一起。有人跟耶稣讲这样的事，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不是100%的清楚，但是很可能这个 Josephus 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事情的背景，那就是比拉多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建设，建设好之后呢，因为那个建设对于圣殿是有一点点帮助，对于圣殿的用水有帮助，所以他就跟圣殿呢跟犹太人说，你们给我们你要给钱来支持这样子的建设。那么犹太人说我们没钱，比拉多说胡说，你们圣殿所说的奉献不是很多吗？因为当时四处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年都付这个圣殿税，纵使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可是他们说不行，这个圣殿税是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只能够用来在献祭的事情上，只能够用来在维护圣殿的事情上，只能够为着属神的这个敬拜来做的事情，不能够用来支持你的公共工程。可是比拉多 就硬是不听，硬要犹太人把这一个钱拿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引起犹太人非常的憎恨和反抗，可是比拉多就用强力来镇压犹太人，甚至杀了一些其中反抗的人。这个可能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当一些人正在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就派兵来镇压。所以比拉多的统治是一个怎么样的统治呢？是一个一点点都不尊重犹太人的信仰，一点点都不敬畏上帝的一个统治。对于他所统治的这些犹太老百姓，他把他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底下西律、非利还有吕撒涅这三个人是分封王，这个分封王原来的意思就是四分之一王。什么叫做四分之一王呢？本来好好的一片犹太人所居住的圣地呢，硬是被外邦人、被统治者分成三份、分成四份、分成五份，然后随着他们的意思分给他们所喜欢的人，丝毫不顾犹太人的想法和心情。这里面最有名的人可能就是西律。那么西律跟非利他们的父亲就是大西律啊。那么大西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么谁做那个地方的王？就是大西律啊。这个大西律也是把伯利恒四境两岁以里之内的婴孩通通杀死的。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就晓得大西律非常有可能做这个事。因为大西律他残暴到一个地步，他虽然是统治犹太人，可是他自己是以东人，所以犹太人非常不喜欢他。他虽然要帮着犹太人来扩建、来重修圣殿，可是犹太人一点点都不感激他，还认为他是外邦人。那么他为了取得犹太人的信任，所以他就娶了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孙女来做妻子，叫 Marian 做妻子，然后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当他娶了这个 Marian 做妻子之后呢，生了这两个儿子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犹太人的人心都归向谁？归向他这个犹太妻子，跟这个犹太人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好像犹太人巴不得他早点死掉，能够传位给他这两个犹太人认为有犹太血统的儿子。大西律在嫉妒之下，他就把他的这个犹太的太太给杀了。那么然后呢，把这两个儿子呢送到罗马去念书。那么隔了若干年之后，他怎么样呢？他把这两个儿子呢又从罗马呢要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不是要他们登基，是要怎么样？同样把他这两个亲生的儿子给杀了。这个是大西律。好，所以现在在这里做分封王的西律呢，是大西律跟另外一个太太所生的儿子。这个非利呢，是大西律呢跟另外一个太太所生的儿子。好，那我刚才已经讲了他有三个太太，其实呢还有七个太太我没有讲。好，所以他总共有十个太太，生了一大堆的孩子。这一大堆的孩子当中呢，也有怎么样呢？也有这个做哥哥的娶了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做太太的。好，反正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想这样子的统治者能够带来怎么样的统治呢？所以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困苦。当犹太人生活困苦的时候，也许他们寄望他们的信仰可以给他们带给一些安慰。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信仰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大祭司应该几个人？应该是一个人，怎么这里冒出两个大祭司呢？而且路加非常有意思，他这个是亚纳跟该亚法做大祭司，用的这个分词呢，用的是单数的分词。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些新约的背景的话，就晓得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大祭司啊？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大祭司？是亚伦的后代才有资格做大祭司。那亚伦的头两个儿子是怎么样呢？是拿达、亚比户，因为在会幕建成的时候献上燔火，被神惩罚而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下面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就是以利亚撒。好，所以等到后来亚伦做完大祭司之后呢，亚伦死了，他的大祭司就传给谁？ 就传给以利亚撒。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亚伦特别是透过以利亚撒的这个后代呢，就一直做大祭司。这样这个大祭司的职称呢，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就是这个以利亚撒的一个后代叫做撒都，他是在大卫的时候做大祭司。所以这个撒都的后代就一直做大祭司，到公元174年的时候，纪元前174年，到纪元前174年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在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上一个可悲的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被有一个王朝叫做，我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说哈，叫做叙拉古王朝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么这个呢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四个将军之一，当时统治叙利亚。那么他们统治这个犹太地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人呢就还是撒都的后代做大祭司，可是这个人的哥哥呢就去找这个叙利亚，就是统治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王，说我给你一点点钱，那么你呢让我来做大祭司。那么他呢其实也是撒都的后代，所以呢那么当时国家财政非常的拮据，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另外这个撒都的后代呢就凭着钱买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过了3年之后呢，别人说诶，想不到大祭司的职分可以用钱买，所以另外一个人呢根本都还可能不是立位人，就出了更多的钱给国王，说怎么样，说我给你更多的钱，你让我做大祭司过过瘾。结果这个外邦的国王呢就把大祭司的职分呢从这个人手上夺去，给了这个什么，给了这个可能连立位人都不是的人做大祭司。这是在纪元前171年以前的事。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大祭司的这个正统呢就失去了。到后来呢，这个大祭司不再是，绝对不再由撒都的子孙来担任，甚至有一些连立位人都不是的人，只要他跟当权者有好的交情，他就可以利用贿赂得着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好，所以这是整个犹太人宗教历史上一个黑暗的一页。亚纳他的大祭司的职分是由当时的罗马的总督所任命的，那么后来呢这个罗马的总督不喜欢他，把他罢黜了，就换其他的人呢来做大祭司。可是换来换去呢都是亚纳的儿子，那么这个该亚法在那个时候呢是大祭司，他是亚纳的这个女婿。那么该亚法亚纳都晓得他们来路正不正，既然来路不正就大家一起鬼混啊，所以这就是当时大祭司的这个情形。名义上该亚法是大祭司，百姓也不见得真正尊重他，亚纳当然更不尊重他，所以亚纳呢就在背后施行他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政局混乱，然后当时宗教的生活也非常的混乱，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读第3章，读到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话，我想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我们看世界上的这个光景，只有越看越让我们失望。我们看统治者没有好好的来统治上帝的选民，我们看到那一些百姓所期望的一些在宗教上在灵性上要领导他们的人，也一样没有好的榜样，没有好的表率。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怎么样呢，让人觉得黑暗跟灰心的光景。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所告诉我们的。可是很稀奇的是说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由这个两段圣经很简单的对比，让我们发现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不管世界上的环境多么的黑暗，甚至不管在神的家里面多么的荒凉，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不管世界上的环境多么的不利，对于福音的传播多么的不利，甚至不管上帝的家是多么的荒凉，属神的子民是多么的失败和软弱，可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他的旨意必定成就。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2节， 后来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局势，可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却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仍然必定要实现。第六节结束在一个高潮的里面，凡有血气的人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在什么时候看见上帝的救恩呢？在情形非常灰暗，在人们最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可是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中间有一节半我略掉了。那一节半是什么？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二节的下半节开始，从那时开始，预备来。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弟兄姐妹，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那就是在黑暗的时代跟上帝的应许成就中间，是什么人，是什么事情做连贯？是谁？就是施洗约翰。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在黑暗的时代里面，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但是上帝旨意成就是透过什么来成就？是透过一个他所拣选，愿意被他拣选，愿意为着他所领受的呼召，回应这个呼召而付上代价的人。在一边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希望，是一个黑暗的光景，上帝在哪里？上帝到底有没有做事？另外一边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都要听见上帝的救恩，都要看见上帝救恩的实现。中间的关键在哪里？中间的关键就是有人像施洗约翰一样被上帝呼召，回应上帝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处在同样的情形里面？一方面我们看世界上的情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灰心，但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这两个中间的关键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服侍他所处的那一个世代？神所得着的是什么人？该杀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神没有拣选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神没有拣选在那个时候受了皇帝的差遣跟任命在犹太做统治者的人。希律做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分封的王，李撒列做分封的王，神没有拣选那些当时人认为位居要津有政治的权利可以推动改革的人，神没有用这些人。神所用的人是什么人呢？神所用的是在旷野的一个隐士。神所用的人是什么人呢？不是人看有学问的人，不是人看地位高的人，不是人看能力强的人，甚至不是人看能够成什么气候有影响力的人，是一个在旷野的一个隐士，是众人没有想到的一个人。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当然我不敢说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使众人跌破眼镜，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也不是很忠于圣经。因为约翰的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出生？是一个超自然的出生。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关于约翰的事情就传遍了这个犹大山地。所以当他去旷野的时候，有人说说不定有一天这个人会出来哦，说不定有人说，因为他的出生是一个超自然的出生，但是他很可能在旷野做隐士，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好，如果他是比耶稣大，约翰比耶稣大几岁？大半岁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约翰呢很可能在旷野住了多少年？可能也住了很多年，很可能他年轻的时候进旷野，如果十几岁进旷野，恐怕在旷野也隐居了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也许众人已经把他淡忘了，
但是神没有忘记这样子的人，神没有忘记他所预备的人，神的话临到约翰。第二样，我们要看到约翰所蒙的呼召，第三章的第二节下半节，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怎么样，神的话临到他。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也真的有很深刻的一些感触。当上帝要改变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是借着君王改变时代，不是借着统治者政治家改变时代，他借着一个普通的人改变时代。可是他怎么借着一个普通的人来改变那个时代呢？神的什么？神的话临到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改变时代的是神的道，是神的话。时代所需要的是什么？时代所需要的可能需要一些敬畏上帝的统治者，可能需要一些很懂得赚钱的人为主赚钱，但是时代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是需要那些有神的话语的人，可以利用神的话语对世人来传讲，借着神的道来改变这个世代。神的话临到他。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按照新约圣经其他地方的描写，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这样子的生活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很健康的生活啊，吃的都是 natural food， 对不对？很健康的生活，你们的领会也没有错。我觉得约翰在这里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不需要靠任何人的生活。如果约翰有选择的话，他要选择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对不对？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选择一个不需要跟任何人打交道的生活。约翰在这里所选择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是一个独善其身的生活。因着死海古卷的发现，好，那么有很多人认为约翰呢很可能跟死海古卷发现那个地方的这个昆仑社团，或者甚至是所谓的爱色尼派可能有些关系。那些人就是当时看不惯当时犹太人那些虚有其表的宗教，特别是那些爱色尼派的人，他们不能够忍受当时的大祭司不是沙都的子孙，所以他们在那里也等候那有一位真正的沙都的子孙出来，亚伦的后代出来成为大祭司。那么约翰很可能就是深受他们的影响，宁可在旷野过一个独善其身的生活。可是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上说神的话临到他，第三节怎样？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他就离开了他的隐士的生活，回到人群当中。神的话临到约翰，让约翰成为一个 agent of change，让他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借着神的道来改变这个时代的人。可是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约翰他也必须要放下他自己以为满意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约翰也必须要放下他自己以为这种独善其身，不食人间烟火，不沾染世俗，甚至我可以说照自己心里面想一种自命清高的生活的方式。上帝要他怎样呢？要他回到人群当中。神的话，神的呼召临到约翰，在神能够借着约翰改变那个世代之前，约翰自己要先被上帝的呼召所改变。我们如果看其他地方的四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也加上说在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通通怎么样呢？通通到约翰那里去。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是在约旦河那一带地方传道，是靠近 这个耶利哥的那个地方。可是圣经上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跟约旦和伊大地方的人，通通到约翰那里去。为什么他们要到约翰那里去呢？约翰讲的道是不是一些好听的道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约翰讲的道好听不好听？好听不好听？我想不太好听哎。我想我们现在大概，我不晓得张牧师有没有这样的胆子，他胆子比较大一点哈。我还没有胆子讲约翰这样子的道，对不对？有没有人在开布道会的时候说，很多的慕道友说，今天这个凡是慕道朋友举手，一大堆人举手，我就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有没有人开这样布道会？没有。好，我想你没有见过这样的布道会，在圣经里只开过一次，就是约翰布道会，对不对？我听说台湾有人开布道会，好，你如果是最早进场的100个人，发给怎么样？发给手表一只，对不对？不是开玩笑，真的有人这样，因为有基督徒的厂商愿意赞助。我也不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绝对不对的事，如果目的是为了要让人相信耶稣，但是这样子的做法总是难免让人觉得遗憾，有点像是说，甚至用世界上的人都用的方法来希望招来一些人，我总觉得这是有一点的遗憾。约翰在这里，为什么他传这样的信息？从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好听的信息，但是众人到他那里去，为什么？是不是当时的犹太人很贱？你越骂他，他越喜欢听，是不是？啊？有些人说，有些人就是怎么样，就是贱。你要讲好话他不听，你要骂他呢，他反而会听。有时候就像我们管孩子一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呢？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众人到他那里去？为什么众人到他那里去？答案很简单，在圣经上。你们读圣经没有读到吗？对不起。为什么约翰到他那里去？为什么众人到约翰那里去？第二节的下半节怎么说？第二节的下半节怎么说？神的话领导他。弟兄姐妹，为什么众人到约翰那里去？我告诉你，因为他有神的话，因为他有神的话。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今天我们教会不要用什么方法来请人来，为了请人听福音，我们可以使尽各样的我们基督徒可以享用的方法，用尽18般武艺，请他吃饭，请他讲好话，各样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人心里面最基本的需要是需要什么？是需要神的话。约翰因为有神的话，所以众人到他那里去。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恐惧感。今天我们到若哥来，我们在这里也开布道会，我们在这里也讲福音班，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来的人所听见的，不是听人的什么经验，不是听人的什么理论，不是听人的什么样的体会，而是听见什么？而是实实在在听见神的话。如果晚上你们在这里没有听见神的话，我在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也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更重要的，我是在得罪神。亲爱弟兄姐妹，众人到约翰那里去，因为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晓得这里有神的话，这是另外一件让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约翰因为有神的话，所以他怎样呢？所以他就有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感觉。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是多么紧急的一种情绪和感觉。约翰不是说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想一想哦，听也行不听也行，不要勉强。约翰不是这样讲，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是多么严肃的 一个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常常传的福音是一个软性福音。什么叫软性福音呢？信耶稣啊，有许多的好处。信耶稣呢，会得到很多的福气。有一些人听了就说，你那些福气啊 I don't care， 所以我不要信耶稣。约翰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约翰所传的福音是说，如果不悔改就会怎样？就会灭亡。信耶稣不是一个 optional 的事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信耶稣是人生里面绝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福音的朋友信耶稣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劝告那些听见的朋友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我必须承认，福音班时候如果要我讲耶稣复活，讲圣经的可靠性，这个题目我很喜欢讲。他如果要我讲说罪义和神的审判，到现在为止福音班还没有请我讲地狱啊，何嘎仔啊，对不对？我很怕讲这样的题目。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看到约翰所传的信息的时候，对于每一个要成话语的人，实在是一个提醒。约翰所传的不是好听的话，约翰所传的是一个严肃的信息。可是约翰一点点都没有为他的信息觉得抱歉，因为他心里面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约翰传这样的一个好听的话，众人到他那里去，但是约翰有没有为他所传的信息付上代价？有，约翰为他所传的信息付上生命的代价。圣经上以后继续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在这里很快的就告诉我们说，他因为指责西律，西律呢娶了他兄弟的这个妻子，那么约翰就说，你娶这个妇人呢是不合理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哥哥去世之后呢，那么弟弟娶嫂嫂这样子的例子？有哈，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应该娶？是没有儿子的时候，对不对？要娶这个嫂嫂呢，给哥哥生子立后，这是圣经上特别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哈。但是在这里呢，绝对不是这样的 case。这个西律所娶的这个女子呢，她其实跟她的兄弟呢是有孩子的，所以西律呢只是怎么样呢？只是以前呢就爱上了她的这个嫂嫂，可是想不到呢已经名花有主，恨得牙痒痒痒了。现在兄弟一死呢，哇，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娶进门来。约翰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娶这个妇人呢是不合理的。所以约翰呢，不单单是对于老百姓，他敢指出他们的罪，约翰对于统治者也丝毫不给情面，因此付上生命的代价。被神呼召的人必须自己要被改变，被神呼召的人因为有神的话，一个有神的话的人才能够真的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才能够真的改变这个时代。最后呢，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应该不折不扣传神的信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约翰为什么讲话讲得这么严厉？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讲到我们的 service 应该怎么样， seeker 怎么样啊？我们的 service 应该怎么样？应该 seeker 怎么样？seeker oriented 或者 seeker friendly， 对不对？好，我们进来的时候，如果是新朋友还没有信主，都会发给他一个夹子啊，那个还没有信主是什么颜色的夹子啊？这个亮君还记得不记得？是白颜色的。我们有没有在白颜色的夹子上写说毒蛇的种类？没有嘛？你还不信主，所以你叫毒蛇的种类，没有嘛？那为什么约翰在这里用这么强烈的话呢？我个人相信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好，也写得很重要。约翰所传的洗礼是什么？是宣讲怎么样？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今天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一些，好，以后希望有机会能够，以后不是没有时间多讲。第七节，约翰对那出来怎样
要怎样？要受他洗的众人说，差别在哪里？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字？啊？少了什么字？读圣经悔改，对呀，读圣经就这个地方重要。你如果读到这，你就觉得，哎呀，原来约翰这样讲，他是很有道理的。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呢，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先决条件是怎么样？是悔改。可是这些人呢，圣经上没有说约翰对那出来要悔改的人这样说。约翰对什么人说？要受洗的人，表示这些人只想受洗，但是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因为后来约翰这样讲了嘛。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怎么样？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思想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所以约翰为什么责备那些人呢？并不是表示说以后我们对于慕道朋友都要骂他，都要把他给吓跑，那么说不定呢他可以蒙受神的恩典。不是的，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约翰在这里很严格的责备一些人，只要洗礼，只要外表的敬虔，只说哇众人都去洗礼，表示他们很虔诚，我也要在众人面前显出我的虔诚来。约翰说毒蛇的种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约翰是一个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看到很多人来，他并没有很高兴，感谢赞美主，还没有呼召就来这么多人，他没有，他怎么说呢？他知道那些人只是来受洗，不是要悔改。可是在约翰在这里所讲的话，对我们有很深刻的提醒。我很快的讲，头一样事情，约翰在这里所讲的，要除掉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那个虚假的安全感。犹太人虚假的安全感是什么呢？是我有靠山，我的靠山是谁？亚伯拉罕。既然亚伯拉罕做我的祖宗，怎么样呢？我是没事儿的。好，所以台湾话叫老神在在，犹太人都很老神在在。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一个心里面最大的恐惧就是，今天会不会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有一些虚假的安全感，觉得反正我已经上过受洗班，反正我已经受过洗，所以我大概没事，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吗？我记得几个月之前有一个姐妹来，她特别跟我讲，她说她是在若哥觉志的，我听得很高兴。她说她觉志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讲得很对，所以她就举手了。她也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然后呢，后来她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国家又有一个基督徒就继续的照顾她，继续 follow up 她。可是后来那个基督徒呢，他就觉得跟那个基督徒谈什么都谈得不对，格格不入。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基督徒就把他带去找另外一个师母，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师母就问他说，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说，我在若哥教会觉志，糟糕，把若哥教会提出来，怎么个结束？但那个师母没有被若哥教会吓到，所以就问他说，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觉志？搞了老半天呢，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是听了福音举手表示赞成，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难怪他的生命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后来隔了好多年之后，他来，他告诉我，他说后来我在那里，我才真的清楚重生得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样以后他的生命才真的有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吗？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极度营养不良，没有好好追求，没有好好吃属灵的食物，那么应该 一个礼拜七天应该吃几顿饭，吃21顿饭，但是我们一个礼拜只吃一顿饭，就是来做礼拜的时候，你想这样会不会极度营养不良呢？会的。我希望你呢，最起码从一顿饭变成两顿饭，聚完会之后留下来参加主日学，这个一顿饭变成两顿饭，这个呢是 double，
double your impact of 营养，好不好？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不要立刻就溜走啊，好不好？请詹姆斯站在门口，好不好？主日学新的班级开始了。但是还有一个更严肃的可能，就是是不是我们根本不清楚重生得救的道理，纵使受过洗，我们对于这个道理还是没有弄清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另外一样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对于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约翰怎么称呼他？约翰说他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为什么讲那么重的话呢？毒蛇的种类，我们都讲到蛇很不好，你知道蛇为什么不好啊？蛇为什么不好？蛇是跟蛇是谁的敌人？蛇是上帝的敌人，知道吗？我们比方说，哦，蛇很不好，被它咬了很糟糕，不是哎，这个没什么不好哎，被蛇咬还有救，对不对？蛇，当约翰称他为蛇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些人不肯悔改，却有外表的虔诚，是上帝的敌人，是上帝所愤怒的人，是得罪神的人，是上帝看他们像敌人一样。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让人担心呢？自己以为是上帝的儿子，想不到却被上帝当作敌人，这件事情多么的可怕。毛病出在哪里呢？毛病在虚假的安全感，以为犯罪没有关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却觉得犯罪没有关系，你要想一想到底你信的是什么。如果来教会，如果受洗只是让我们 feel good， 可是我们心里面对于罪缺少那样子的敏感，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圣灵的提醒和责备在什么地方？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 leave it alone。 耶稣这样讲吗？砍下来丢在火里，那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凡听见我这句话就去怎样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今天我们都是讲恩典，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是要讲恩典。所以任何一个我们可以悔改的人都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讲恩典并不表示说人就没有责任。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 Don Carson 在我们教会退休会讲到，他说他知道一个法国人啊，过着非常放荡的生活，他就说你自己说是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呢？他说哦，他说上帝就是爱，用法文讲上帝就是爱，他的责任就是爱我。 OK， 完全忘掉了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这几天我一直在思想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的一个故事，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卖了田产，欺哄圣灵，得到什么结果？两个人都死在使徒的脚前。圣经上还说全教会和听见的人听见了都怎么样？都怎样？都很惧怕。为什么全教会的人会惧怕？地上撒有什么好怕？我又没有做同样的事，他们死了活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全教会的人会惧怕？因为在那个时刻他们发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走进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是来朝见神。你有没有一次你进来朝见人的时候，忽然心里面觉得有一种惧怕的感觉？哦，你说我不必惧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其实你仔细想想，约翰一书那一段圣经真是这样解释吗？我想不一定是这样子的解释。诗篇第二篇说当存畏惧怎么样？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兢而怎样？而快乐。亲爱弟兄姐妹，只有在对神敬畏里面的快乐，才是真正深刻的喜乐。在所有的喜乐当中，如果缺少那份对于上帝的敬畏，我们那样的喜乐可能还不够深刻，可能只是我们情绪里面的一些反应。但是我们若是灵里面真的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我们是存战兢而快乐。作为洛哥的长老，我心里面最闷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不怕神。我心里面最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太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有些女孩子穿到学校去会被老师讲的衣服，也会穿到教会来，不单单穿到教会来，还到台上参加 leadership， 还到台上参加 worship team。 Do you know what we are doing？ 我们中间的爸爸妈妈， please do something about it。 你说孩子已经交给教会了，我管不了，那这是我们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想法。如果孩子 respect 我们，我们应该要对孩子有一些影响力。有人跟我说，你不懂美国孩子的 culture， 我说我懂，这是 godless culture， need to be rebuked。 为什么我们就不怕呢？为什么我们就从来没有怕过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神呢？天上的白胡子老公公，很容易哄，很容易欺负吗？我们所信的神仍然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神。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基督徒都不敬畏神，过着一个得罪上帝的生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 message。 最近我们家有小孩去参加尔巴纳，有一个孩子回来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晚上跟我一边讲一边哭。为什么难过呢？他说他去尔巴纳最难过的时间就是敬拜的时间。 It's so loud, no time to even think about it。 很多人在走道上跳舞。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每一次参加聚会都会迟到。为什么迟到呢？大会 assign 我6点钟去吃饭，可是我们6点钟去吃饭的时候，那些被 assign 5点钟去吃饭的人都没有 show up， 然后他们通通到了6点多才来，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颜色呢是 assign 在前面，所以他们就被先进去。我每一次排队排了老半天，那些人就先进去，我心里面有很多的 anger。 为什么大会规定你5点钟来你不来，你跑到6点多才来，害得我们6点多要吃饭的人怎么样呢？搞到7点钟聚会开始还吃不了饭。每一次参加聚会敬拜，我们都坐在最后面，连台都看不见。那些早进去的人在前面唱诗拍手跳舞。他说为什么 Christians 那么不 Christ like。 我听得也很难过。我跟他说，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跟一些人不一样，是因为上帝给你恩典。Think about God's grace， 不要变得 self-righteousness， 不要变得 bitter。God give you sufficient grace， 不 cut line。他说：“爸爸，我上厕所排队要排半个钟头，好多人 cut the line， so many people cut the line， I couldn't even believe it。”亲爱弟兄姐妹，还好他信主。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你想他以后会受多大的影响呢？为什么 Christians 那么不 Christ-like？ 基本的问题是说，我们心里面到底敬畏不敬畏神？这是一个宣道大会，这是一个有宣教心智的人才去参加的大会。What kind of generation we are going to have？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的话。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最起码相当多人这样。我听这些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悔改要从基督徒开始，
因为审判也从神的家起手。基督徒应该最少是个好人。你看，当那些人要悔改的时候，因为约翰说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约翰给他们的要求都是很简单的要求。其实简单讲，基督徒都应该是好人。我想问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握你的同事会说你是个好人？你有没有把握认识你的人，最清楚你的人会说你是个好人？还是有人会说，这个姓栾的虽然到教会去，不过其实嘛也老奸巨猾。如果这样的话，我还做什么见证？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有没有基督徒他一人得救害万人沉沦？有没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有的，你知道吗？我曾经跟一个伯父传福音，讲破了嘴都没用。他怎么说呢？他说年轻的时候谁谁谁谁谁讲出来都是一些基督徒的名字，还去教会，还有人是教会的长老，拜托。我们如果在生活上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纵使得救，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是在永恒里面的羞愧。 Terrible thing， 永恒里面的羞愧。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机会悔改，除非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魔鬼都有可能假冒，包括 signs and wonders， 因为圣经上这样讲，只有一样东西魔鬼不能够假冒，是什么？是圣洁的生活。真正的能力一定从圣洁生活发出。我们如果要成为能够承接复兴的器皿，要从洁净的器皿开始。我们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讲到我们要自洁。 Are we serious about it？ 我们真的很认真的知道我们需要自洁吗？ Are we really serious about it？ 如果是的话，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找出我们生活里面需要悔改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唱，我们没有照着做，在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得罪神。Because we don't mean it, we just sing it. 也许我不应该把信息讲得这么严厉，但是我只是要讲说，神的恩典仍然非常丰富。什么时候我们悔改归向神，神就接纳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永远没有自暴自弃的权利，因为上帝的恩典永远胜过我们的软弱，上帝永远有足够的赦罪之恩。可是我们人有责任，什么责任呢？需要悔改，不是把得罪神的事情当作不当作一回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够讲的是何等的有限，我求你圣灵动工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如果孩子所讲的有出于血气，我就求求你赦免我，也在这里请求弟兄姐妹饶恕。但是亲爱的主，如果里面所讲的真的是你心里面的负担，让你的子民能够先洁净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真的跟世界上的人有分别，分别在什么地方呢？亲爱的主，岂不是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真的能够分别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被世人所佩服和信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